来，宋文馨谈天，文馨兄。
哎、hey, ，大春兄。
If you ask me to， 听过这歌吗？好听吗？好听吗？
对对对，我也不希望说，希望你来为我的作战是吧？
是吧？你会希望美国人替我们作战吗？
没有啊，
从来不会这样想的。
想也不
可是
哎，
你会发现民进党好像，从来就是想说美国人要替我们打仗啊。
那我们就躺着继续凉快嘛。
等一下，我们先宋文馨谈天，不谈战争啊。
OK， 好
啊，我们就躺着吧，哈，躺着看天。
好好好好好
来，在金星大气里面玩冲浪，
这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而且，但是这种做法哈、啊。什么叫金星大气玩冲浪？
听不懂，
就是一个太空船啊，
嗯，
它飞到金星四周了以后，准备要进入绕金星的轨道了。
嗯，
一开始呢，它我们可以想象它远远过去，然后冲到了金星的重力，被金星重力场抓住了以后，绕着金星开始转。
是，
那显然就是一个椭圆了。
啊哈，
有近的地方，然后跑出远的地方来。
是，
那你有近有远呢，你对金星拍摄做各种测量就比较困难。
嗯哼，
所以呢，它有一种方法叫做。Air drag,
aero drag,
yeah, aero drag, aero drag 就是说用空气 air 去产生脱曳的力量，
嗯，
慢下来的力量，
嗯，
让这个太空船逐渐变成了一个圆形的轨道。
哦，对，如果按照金星本身的大气的引力，它的 gravity，
嗯，
那么这个轨道会是椭圆的。
对，就是你一刚开始过去，轨道都是椭圆的。
嗯。
然后如果你把太阳能板把翅膀张开，就是太阳能板打开、
uh-huh.
然后让太阳能板面对它的大气，
嗯哼，
那个大气会产生阻力，
是
对太阳能板产生阻力，那这就是产生了一个空气脱曳的效应，
嗯、uh-huh.
速度就会慢下来，
是，
也就是说因为你接近金星的时候很快的，
是，
那速度慢下来，然后等你绕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椭圆就慢慢会被修正了，
嗯、uh-huh.
慢慢修正变成一个圆形，
是，那么变成圆形的话、也就是说怎么拍都跟它就是在同一个距离里头了。
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轨道，然后你拍摄的这些数据呢比较好处理，因为大家的距离是差不多的。
这是大概多少距离、就是多少高度，
嗯，
来拍摄呢？
那、不一定，那看你怎么选择。
嗯，
那多半是几百公里吧，离地面几百公里高的低轨道哈。
是，
然后去拍摄这个金星的表面。我们话说回来，金星表面可见光是穿不透的。
啊、哈，
所以它多半是拿无线电波。去测量底下
哦，我们不能拿一架 Pentax 或者是啊，不行啊，莱卡也不行
啊，不行不行，
可见光不行。
对，因为金星表面的云层太厚了
啊，哈，
这是为什么金星表面有温室效应？
嗯，
95%是二氧化碳，
是。
所以我们从地球看过去，这为什么金星那么明亮？
嗯，
无论是傍晚或者清晨，我们看到的金星亮到耀眼，
对对，
亮到耀眼，原因就是因为它表面。包着这一层大气，大气有强烈的反射率、强烈的反光，
是
造成的。不是只有说金星浓密的大气才会产生这种 aero drag 的效果、火星也是一样。
嗯哼，
火星的大气非常稀薄。哎，好玩的是，火星跟金星的大气95%都是二氧化碳
啊哈。
但金星是浓密的大气，所以二氧化碳多得不得了，
是
产生温室效应，热得不得了。那火星呢？虽然95%是二氧化碳，可是大气层很稀薄。
稀薄。
所以它没有办法含氧热量，热量都跑掉了。
嗯哼，对了，你刚才说了个半天，在金星大气里边玩冲浪是吧？
对，
绕这个金星变成，我们还没有正式的介绍是什么东西绕着金星运行。
哦，
这个东西叫什么？Venus Express？
对，金星特快车号。
这的确是一个已经在他那儿玩的东西了，是吧？
哎，不，
它是个什么东西？
这哎，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过火星特快车号？
嗯，
就是 Mars Express，
是的，有的。
以前我们还说大家不要把它翻成什么火星便利商店，
对
，Mars Express，
嗯，
就是那个火星特快车号。哎，大春兄，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他火星特快车号去那边，那是欧洲的，
嗯哼，
这个金星特快跟火星特快都是欧洲太空总署发射的，
嗯哼，
结果呢，火星到那边去成功了一半
啊，
它的登陆艇往下一扔。那个登陆艇叫做 Beagle 2小猎犬二号，
是的，
你想起来了，
嗯哼，
扔下去以后就无声无息
了，对了，无影无踪，
对对对，
嗯哼，
所以这是火星特快车号，那现在是金星特快车号，也是欧洲发射的，
是，
已经开始要绕金星了，
嗯，
准备绕了，把这个轨道利用空气大气摩擦修正成圆的了以后呢，
是，
就开始观测了，
嗯哼，
观测金星表面了。
那么我们预期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那其实。一方面是了解金星大气的结构，
嗯，
大气分子对这个卫星产生的 摩擦力，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大气有多厚。这一直是科学家很好奇的是一个问题。
是。
那另外的话，你可以再去测量金星表面的各种各样子的地形啊、地貌啊，什么东西的。
嗯哼，好了，既然讲到金星，我们就想到了金星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啊。最近，
对，
金星火山最近好像活动过，跟冰岛火山相互呼应吗？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哎。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火山啊什么的、啊。
我们现在注意的是冰岛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金星跟地球是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姐妹行星啊。
嗯哼。
地球上有火山，但是呢，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唯一一个看到有火山的，是在木星的第一个卫星 Io 上面。
Io，
以前我们有没有讲过？
嗯，
就是小小的，然后长得真难看的、
嗯、
那个看了会做噩梦的，
主要是
表面上是橘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一块一块的，很难看的、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尤其是橘红色的二氧化硫硫磺，
嗯，
火山爆发
是。
然后呢，航海家一号二号接近了 Io， 还看到它实际火山继续在喷发，
是
那个火山就被命名为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啊、yeah，盗、yeah, 火者，
盗火的那个，
对对对，
希腊神话里边。
所以我们以前考学生的题目是：太阳系里面除了地球之外，另外唯一一个人类看到火山爆发的，就是木卫一 Io
啊哈。
那现在金星呢，最近也有火山活动过的痕迹。他们侦测了以后哈、啊，用红外来看以后，发现火金星上面有些地方有热点，这个热点看起来是新鲜的熔岩。
是
近期爆发的，可是说老实话，它这个近期的误差有点大。
所谓的近期是什么意思？
是过去250年到过去250万年之间。
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落差？我们难道不能更清楚的 locate 它那个时间点吗？
啊，目前还不知道，因为它现在是电脑模拟哈、啊。
哦。
就是说，你比较新鲜的熔岩，
嗯，
它所发出来的热量是比较高的。
是。
它侦测到金星表面好像有好几个热点。那这些热点回推回来、
嗯、
大概在过去的几千年到几万年里面、
嗯、
曾经有过火山爆发，才会产生这些至今还是热的熔岩。
是。那么这些个哎，有九个热点是吧？
嗯。
那这些热点也不是同一个时期爆发的。
对。
可是那在这个落差点那么分散啊、
嗯、
的情况之下，这个消息或这个知识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具体的意义吗？
我觉得很其实蛮重要的、
哦、
就是我们先不管250到250万年，那么这个加减不知道加减多少了哈。
是，
但是呢，金星上面有火山，就是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有火山这件事情、
嗯、哼，
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你会知道地球是有火山的，地球到目前为止还是活跃的、
嗯、哼，
为什么跟地球几乎相似一模一样的金星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火山，而现在找到了
啊哈，
这代表金星跟地球同样的，它内部是活跃的。
哦，
这样
就是管它是不是已经这个是在大概3000个周朝、以外喷发过的，是吧？
哎，
那就表示说啊，它跟地球的地质结构是相近的。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而且其实很重要是一问，金星一直是地球人啊，当作是一个千万不能犯错的借镜。
嗯，因为我们就会像金星，是吧？万一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地球的事，
哎呀，万一你把地球搞得真的是，
嗯，
温室效应，以后发展到没有办法控制了，
嗯，
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金星了。
哎，我们到底将来会一步一步走向金星，还是一步一步走向火星呢？一个在里边，一个在外边，看起来啊，看起来我们要搞得麻烦大的话，都会像，是不是？
对，因为问题是怎么样哈？
嗯。
科学家所能观察跟所能推断的时间太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提到了最近这个展望演讲系列吗？
是
呀，上个礼拜，
对，
上个礼拜我们就张志北教授，来自美国海军研究院的张志北教授，
嗯哼，
他有提出来，根据科学家到现在的统计的结果，的确温度是升高，温度升高一点点，但是这个温度升高是不是带来极端气候？是不是带来卡吹娜台风、飓风？是不是带来莫拉克台风？
嗯，
完全没有证据。
甚至是不是带来？有的人还是猜测，包括平壤的地震、火山的爆发，都可能是人如何如何。嗯、
对，
我们有台有主持人就是这么说
啊。北二高走山也是。
啊，我们太破坏环境了，这还得了吗？还要这样下去吗？
因为你知道吗？张志北教授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嗯、
，exactly 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跟你讲，它的意义是什么？譬如说。 我们现在手机的成长率
嗯
越来越多，对不对？
是。
那显然这跟全球暖化有关系啊。
嗯，
因为温度在正成长，
是
手机的普及率也正成长。
嗯哼，
所以显然全球暖化帮助了手机的成长。就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连在一块，然后你硬去掰它说它是有关系的话，
嗯，
那什么都跟全球暖化有关系了。
是。
但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说，张志北教授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气象权威，他终于把赞成跟反对的对全球暖化所造成天气影响两边的人能够劝说到同一个桌子坐下来，
嗯，
写出一个共识来
啊。
在我们上礼拜展望，他就展示了这个共识。这个共识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温和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不确定。
嗯，
当然节能减碳的生活我们还是要过，
是
我们还是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环境。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吓唬大家说全球暖化就是造成现在所有这些灾难的元凶？
嗯哼，
目前科学上完全没有证据。
是，你的意思就是说，陈文茜拍的那个《正负两度西》，并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很小心。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您鼓励大家过节能减碳的环保生活，
是
本来就应该。上个礼拜我们又从西藏回来了，
嗯哼，
哎，这次从西藏回来深受震撼呢。
啊哈。
不是因为私人中心的关系，
不是因为空中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可能，
对对对，好久没找到她了，
嗯，
真正是说真正了解西藏人的生活啊，
嗯，
我们以为又穷又苦，
嗯哼，
这些牧民他连旅馆都不睡的，
哦，
我们睡在旅馆里面零度 C 的温度底下，我们在旅馆里面盖着棉被然后点着蜡烛，
嗯，
因为没电了，
是
推开窗户一看，这些牧民包着羊皮袄睡在外面街上。
哦，
你以为他很穷很苦，
嗯哼，
他赶着几百头羊几百头牛，哎，一头羊大概人民币四五百块钱，
嗯哼，
一头牦牛，
嗯哼，
普通的五六千，好一点的六七千人民币，
是，
他平常赶在手底下的就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币在那边走，
嗯，
然后他们怎么样看待钱？我听当地人讲的，真的让我深受震撼。
嗯，
他说他们把这个牛跟羊卖了以后，几十万几百万的钱也没出用，
嗯，
装在袋子里面丢在屋里面，然后过一阵就开始发霉。
啊哈！
所以过一阵需要拿到草场上去晒钱，晒完以后再把装袋里再丢到屋里面去。
啊哈！
然后
对他来讲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不然他也没有办法去存银行。
嗯，
牧民他到处跑，
嗯，
你怎么可能去存银行？
是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呢，他们奉献
啊，
常常每隔几年赶着这堆牛羊赶到拉萨附近一卖，几十万一百万的，
嗯，
拿到庙里面往庙上一供，磕个头，转身就走。
嗯哼！
所以对他们来讲那是满足。
是，
回头再看看我们在都市里的生活，一天到晚想怎么样理财，什么时候赚我们的第一桶金。
嗯哼，
我就想说到底我们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是，我们现在是谈天吗？哇，我就突然发现，哎，维新兄，
哎，
你背后有光环呢，
啊，哎，对对对，
啊，
那是因为探照灯在照着。
好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啊，
哎哎，
这个我们刚才在新闻前啊，
哎，
介绍了2010年春季展望系列演讲，你是不动声色的就给我们植入性行销了。我们现在这个系列又开始了，哎，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30，
哎，
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演讲厅，是吧？
对对。
上一个礼拜五是你刚刚提到的美国海军研究院有国际级的这个学者，也是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的张志北教授，
对，
他讲了天气和气候变化多少，
哎，
最后发现不论是担心极端气候的发生跟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没有特别关系的，或者没有特别积极的关系的，这两造都已经开了会了。
对 对, 对, 对，
情况不像我们在平常所推论的或者是猜测的那样严重，是吧？那个对话，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哈，张志北教授指出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归类成全球暖化，
嗯，
那把全球暖化提到一个道德的高度，别人就不能够去侵犯它了。
是，
譬如说前一阵子不是讲说北冰洋的冰会消失了吗？
嗯哼，
哎，没有想到现在又开始了，历年来最多的北冰洋的冰又重新出现了。
那哈，
然后呢，本来说全球暖化温度会升高了，
嗯，
然后呢，去年的欧洲的严寒，你要怎么样解释？
是，
科学家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释了。你说图瓦鲁会淹掉了，整个城市淹掉了，到底是全球暖化的关系，还是因为它地层下陷抽地下水的关系？
嗯哼，
你全球暖化每一年可能增高了0.几公分，它一抽地下水，每一年是10几公分的变化。
嗯哼，
所以哪个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事情。
嗯哼，
张志北教授说，他写的这些文章，他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好像都写过这相关的文章。
是，
说你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好多这些影片呢，包含了高尔的，包含什么东西，
嗯，
里面会有一些科学上的错误，
嗯哼，
你太直接的把这些因素连在一起，学科学的人看不下去。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大学教授们在那边讲，大气系的义愤填膺根本就是错的，谁要站出来去更正？没有人，
嗯哼，
明哲保身吧。
是，就是说，假如在媒体上取得了一个节能减碳的道德优越性，是没有人去可以去干犯，或者是甚至专业都有点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媒体所带领的某些恐吓效应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对，我觉得节能减碳、勤俭建国这些都是好的概念，
是。
但是，一旦你讲到科学的东西的话，它就必须要符合你真正看到的现象。
嗯，
现象跟背后的道理是有关系的，
是，
而不是我们做一个信心的跳跃，我们的 leap of faith。
嗯哼，
我相信它是这个样子，那它就一定是这个样子。
嗯哼，
高尔到现在也不再讲卡崔娜飓风是全球暖化造成的，
是，
因为完全没有证据，两个不相干的。莫拉克台风其实也不是，
是。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那它只能刺激我们成为一个更审慎的科学的一个发现者，哈，或者说学习者，而不再是不能说，哎，这种灾难会让我们有取得了道德高度以后，我们就变成教主了，是吧？
而且有一个字新的字眼，我希望大家学，叫涛动，
涛动，
海涛的涛
啊。
波涛汹涌的涛，
嗯哼，
动就是动机的运动的动，
涛动，啊，动涛动，
这个涛动 ，Yeah， 我们有北，
它是英文来的，
北极的，不，也它是专业大气里面的专用名词哈，
哦，
这个涛动，那天晚上张志北教授就讲这个涛动，它其实这个涛动也会造成温度70年的一个 cycle 的变化，
啊，哼，
周期性的变化，
是海洋所造成的，
对，海洋所造成的这样的变化，啊，海洋本身的温度会改变，那这样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暖化，
嗯，
到底里面有多少？
是
有人说30%，有人说50%，
嗯，
根本就是来自正常的周期性的涛动
啊哈。
所以像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还是未知的。那如果一旦我们把这些该在教室里面讨论的话，把它拉高层次到教堂里面讲的话的话，
嗯，
这就很困难。
中间必须经过媒体，那媒体又特别喜欢放大这个事。比方说，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消息啊，说是黄石公园大峡谷每60万年要爆发一次
啊，
那么上一次是120万年以前，再上啊上一次是60万年以前，再上一次是120万年以前，所以最近快要来了。这个我看了以后就笑，说哇，这是相声段子嘛啊！可是呢，我相信很多人是被吓到了，
被吓到，
哎。台湾人本来就是被吓大的。就马英九说的，
我才发觉呢，像我们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科学跟天文的知识，
嗯，
我也可以去吓唬人的。
那他肯定的，你已经吓我吓很多次了，我都不太想要夸张你的攻击了。来，接下来5月7号，
对，
还是也是这个春季展望系列啊，
对，
是台湾大学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研究所的李玲玲教授，
哎，
他要主讲什么？
还是一样，我们在这一系列里面哈，
嗯，
这些展望系列，我们就是环绕的地球的各个层面。
嗯哼，
前面两周是郭宏基教授讲大气用数学来讨论，
是
第二周是讲张志北教授讲全球暖化了
啊哈，
那到了第三周呢，我们就从动物的角度，往后我们就从植物的角度，
嗯哼，
各个角海洋的角度。来看地球，
是，
所以李玲玲教授呢会从动物包含生态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生物，然后是不是会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目前我们已经有的知识和科学证据来看，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的确流失得很快吗？
的确流失得很快，
嗯，
但这其实是人类造成的
啊，
人类改变的环境
是，
然后生物就受到影响了。
你不要再吓我，不然我也会消失的，我告诉你，我被你吓死
了。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永新台北卫星就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又有一个消息啊，跟台湾有关的天文学的消息，中央大学，
哎，
那是 That's somewhere you came from。
嗯，对，我过去在中央大学服务，
他参与大强子计划
啊，
探寻宇宙新物理现象，中大参与这个，
中大跟台大还有中研院共同参与的
啊哈，
然后很高兴是中大跟台大还真正制作它的细微条探测器，它里面探测器侦测这些大强子对撞机里面对撞事件所产生的粒子，
嗯，
所用的探测器呢，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大跟台大做的，
哦。好，我们从头来啊。
嗯，
大强子是什么？他听起来像日本人。
大强，
好了，我们仔细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原理跟机器的设计介绍一下。
对，强子是我们把粒子基本粒子归类成很多，其中有一些我们叫 hadron， 就是强子啊。那你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比较质量稍微大一点的粒子，
嗯，
能够让它高速的对撞。如果对撞的能量能够达到宇宙初起的能量
啊、
意思就是说。撞完以后你所看到的现象就跟宇宙初期的现象很接近了。
嗯哼。
所以这个 whole idea 整个发想的过程之所以会有大强子对撞机，就是希望一点一滴的能够回到宇宙初期物质刚刚生成的那一刹那。
这一定是一个科学狂人想到的主意啊。啊，就是他撞那么一下、嗯、真正回到的时候是不是又有一个大 Big Bang？ 啊，会不会吧？
那问题就是这些时候啊，
嗯，
很多人不是在网络上前一阵子在流传嘛，就把大强子对撞机盖出来，一撞以后就会产生黑洞，
是，
然后把地球给吞掉，
嗯哼，
是很奇怪。然后电视新闻里面都有模拟那个地方出现黑洞，然后整个地球就慢慢被吸到黑洞里，那、嗯、啊，我们
不会这样，
人类能做多少事情、嗯？我们看到这个大强子对撞机首次在3月30号。7兆电子伏特的对撞事件，
嗯，
七兆，这个兆的单位是多少？是10^12，
是
10^12电子伏特的东西。我们在人类来讲，能够做出这么高能量对撞的东西，高兴的不得了了、
啊。
但是我们在地球上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宇宙射线，可以高到10^20。
哦。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老就在那儿被撞过了、平常随时在被撞状态之下。
不是，这10^20打到我们的这个大气层上面哈、就会被大气层的分子撞了以后呢，它会产生下一级很多很多，就像一个下来变十个，十个下来变100个，能量慢慢散掉了。但是我们追回到源头去，这个东西能量是高到10^20，
是，
这是宇宙可以产生的东西、
嗯、
今天我们人类只能产生区区10^12、
嗯、
我们就在那边说我们会毁灭掉地球、
嗯、
是不可能的。
好，问题来了，我现在还要再退一步，因为我的知识实在太浅薄。那个强子啊、嗯、你刚刚讲是比较大的物质，
像质子，像
大的粒子，
像
是吧，
对，大的粒子。
那我身体里有强子吗？
有啊，
我手指甲盖里头，我衣服上都有嘛，
都有。
那它的存在状况是什么样的？我抖一抖，那强子就起来了。
不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原子核的一部分了。
嗯，
你像质子，就原子核里面就包含了很多质子跟中子。
是的，
所以它现在是把质子跟铅离子这些东西加速以后让它对撞，就是比较重的东西。
嗯，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
它的 size 有多大呢？
很小很小很小很小。
啊哈，
这些粒子就像我，你要讲原子核，那其实小的不得了。
是，
我们人是由原子构成的，我们人基本上就是碳水化合物了。
是，
碳呐、氮呐、氧啊，什么这些东西构成的。那原子多的不得了。
嗯，
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每个东西是很小的。
嗯，
但是呢，摆在基本粒子的领域里面来说，质子或者是铅离子
啊哈，
就已经是大的很大的东西了。
嗯，
很重的，比电子要来的大。譬如说，质子比电子要大1840倍了。
哦，所以这些东西放在那个大强子对撞机里头也还是很小很小很小，
还是很小。
可是那个机器却很大呀、啊、我听说。
哦，那个机器大了不行啊。
嗯，
它根本就是在哪里呢？在法国跟瑞士边界地下50到150公尺深的27公里长的环形隧道里边。
嗯哼，
你要让这些带电的粒子用磁场，
嗯哼，
然后是用那种低温的，
嗯哼，
超导的磁导，让磁铁去让这些高能量的电子束，或者带电粒子束、质子束或者是铅离子束，在这里面跑。
嗯，
然后两个方向要相反，
是
一个从这边跑过来，就像你在一个环形轨道上，你让它对撞的话，
嗯，
一定是两个电量相反的，因为一个是往这边跑，一个是往那边跑。
嗯，
到最后两个人撞在一起，正面影响，彼此相撞。撞的瞬间，那种速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啊哈，
它都是很小很小的粒子，但是被加速了以后，被转弯、被导向，然后到两个包含着大量粒子的东西对面撞在一起。
Uh-huh.
你知道吗？它一开始撞，短暂时间之内，一个小时之内就产生了200000个对撞的事件。
嗯哼，
200000个，也就是说你的这里面成千上万，不就成百万、上千万的粒子，它撞在一起了以后， uh-huh. 其中有200000个碰撞的事件。
是，
那 之所以知道20万个，就是因为它每个撞在一起了以后，就会产生新的粒子四面喷发出去。这些粒子可能会衰变得很快，但是呢，旁边就摆了好多探测器，包含了中央大学跟台大所做的探测器。
嗯哼，
你在撞的第一时间之内，它散出去了以后，马上侦测到，你就知道哦，有东西撞碎了。
是。
然后呢，这些东西侦测到以后，底下才是好玩的事情，还是辛苦的事情。
嗯哼，
你要开始研究撞出来是什么东西。
嗯哼，我刚刚听到你讲说，这个台大和中央大学共同制作的这个东西叫做 pre shower。
不是，它的仪器叫做 pre-shower
啊，它里头有4000，我听你讲是有4000片细微条侦测器，
对，
组成。这什么叫做细微条侦测器？
它叫 silicon strip， 细就是我们的元素，细，
啊，
然后围着 silicon strip 是小小的，
嗯，
小小的那种细微条侦测器啊，
嗯，
它其实像半导体一样。
是，
那这个细呢，其实我们常常讲的是那种CCD 数位相机，
是，
那表面其实也就是细。
嗯，
你光打下来以后电子会跑出来的，所以这种东西是可以侦测有光或者有粒子进来的。
嗯哼，
所以这种 silicon 细微条侦测器就是你把，
那个大托星拿出来给他男朋友当指针的，那也是细，是吧？
哎呀，
所以拿出来拆弹嘛，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也是，
对对对。
Okay，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不是微条就是
啊，不是，
嗯，
也就是说你真的他们是做了1/3的这些 detectors
啊哈。
然后呢，其他国家还做了其他的东西，但至少是说台湾在这方面并没有缺席，
嗯哼，
也是在里面贡献的一部分。
是，那么接下来你好像听他们还很欢呼啊，
嗯，
好像说这个对撞以后有些什么，那到底我们能从里头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呢？
这些东西啊，说老实话是非常非常尖端的科学研究，
嗯嗯，
跟我们的民生 GDP。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啊哈，
但是呢，它会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宇宙初期跟能量非常非常早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况。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几十秒钟啊，你赶快告诉我，第一颗以世界一流的台湾舞团命名的云门小行星出现了。是吧？ Yeah，
对对对，中央大学不间断的在发现小行星。
嗯哼，
发现这个小行星呢，其中有一个就命名为云门。我觉得这其实想的蛮好的
啊哈，uh-huh ，
真的是对台湾的这些本土艺术家哈，
是
有鼓励的作用在里面。
嗯哼，
很好。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小行星是什么？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小行星大小直径是5公里
啊，
5公里其实并不大，那就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主小行星带之间，
是
正常的。
嗯，uh-huh ，
所以呢，好多了。
林怀民可以去，
可以去，可以，
可以去表演。
大家好。